弟兄姊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日的清晨，你带领你的孩子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来到你的殿里面来敬拜你，赞美你。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你的圣灵带领孩子的分享。主啊，求你得着我们的心，我们也得着天父你的心。主啊，求你自己悦纳众人对你的赞美和敬拜，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谁啊？如果我们读过旧约的圣经的话啊，刚刚我们已经读了一段经文了，那我们就知道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被称为是以色列人的信心始祖，也是今天所有新约信徒的信心始祖。那他原来的名字是叫亚伯兰后来神帮他改了名字叫亚伯拉罕，因为神要立他做多国的父。那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看亚伯兰他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我们可以看亚伯兰是怎样回应神对他的呼召和拣选那我们也是回到上一次讲到的分享。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巴别塔事件，就是当时的人想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自己的名，免得他们分散在全地。他们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所想的并不合乎神最初对人类的规划旨意。所以另外，神在天上也看到人当时的人内心的骄傲和自大甚至是败坏当然我们可能人不知道，但神知道人的心，所以神就从天上降临，败坏了当时人的计划。神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最后神就使他们分散到全地了。我们接着后面的经文，也是11章后面的经文，就记载了这个闪的后代闪的后代，闪是亚伯，闪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大儿子。我们知道洪水出来之后，只剩下挪亚和他一家，就挪亚还有他三个儿子三个儿父从方舟里面出来。那这里的经文就记载了闪的后代然后我们就不细节就不说了，我们就看26节这里26节这里说到闪的后裔哈拉活到70岁的时候，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然后27节就继续说到介绍这个哈拉的后代说他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那哈兰呢就死在本地加勒底的乌尔那里，死在他父亲之前了然后接下来经文也说亚伯兰和他兄弟拿赫都娶了妻子，亚伯兰的妻子叫撒莱，但是经文说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那个时候的人要是没有孩子意味着什么我们一会儿在经文里面再看更多的说。31节就说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孙子罗德并他的儿父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然后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人类的寿命已经明显的这个减少了之前是差不多900多岁， 现在已经洪水之后，神说人的罪太多，神减少了人的寿命，神的灵不在人的身上，所以神说人最多活不到不超过120岁。所以到现在到他拉这里已经是205岁左右了，他就死在哈兰。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拉带着他的儿子这个亚伯兰和孙子罗德还有撒来离开那里要往迦南地去，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原因但是他们走到哈兰就不走了，就住在那里，没有往迦南地去。另外从这个约书亚的经文那里告诉我们，原来他拉和他的祖先那个时候是侍奉别的月亮，原来他已经不拜耶和华神，就是亚伯兰的父亲他拉和他的祖先不拜耶和华神，是拜月亮拜月神。因为他拉的名字还有其他人的比如拉班、撒来、弥迦，都这个名字都跟月神有关而月神呢是当地最著名的这个神明偶像。那当时的乌尔和哈兰都是崇拜月亮的，崇拜月神的所以圣经学者认为他拉到了哈兰住下，因为那里是崇拜他要拜的偶像所以他就住在那里，后来直到死了。另外圣经学者也研究当时他拉离开乌尔的动机，可能是出于谨慎的考虑，因为当时以兰人约在西元前1950年前毁灭了该城市，就是该城市有被人攻打，所以他拉就要离开那里。然而这个时候这个亚伯兰在乌尔就听到了上帝的呼召，从天而来的呼召，叫他离开哈兰前面的经文说他拉活了205岁的时候死在那里，接着耶和华神就呼召亚伯兰离开哈兰走，不要待在那里。我们接着看12章的经文，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第一次清楚的记载耶和华神直接向亚伯兰说话，清楚的记载，也是上帝在人类历史的重要讲话。上帝的这些说话是不可思议的信息，是超过人所想的。我们花一点时间细看神对亚伯兰的说话意味着什么。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哇哦，很厉害的呼召。这里本地是指亚伯兰的国家了本族是指他的故乡，他的亲属居住的地方，父家是指他的祖先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住的地方，说得清清楚楚。离开你的国家，离开你的故乡，离开你的亲人弟兄姊妹，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已经很不容易离开土生土长的故乡更是不容易艰难，要和自己的家人亲属道别，就是再也没有来往了，除非他们跟着他走，也是更不容易。然而神要亚伯兰离开他原本的地方，完全脱离原来的人脉关系，完全脱离原来的人脉关系，完全依靠上帝，前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 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具体在哪里啊？新约的作者说，当时亚伯兰还不知道呢，只不过神给他一个方向而已啊。弟兄姊妹，亚伯兰要做这个决定容易吗？亚伯兰要做这个决定容易吗？你们认为容易吗？啊，我相信是不容易的。换作是你和我，这个要神要让你做这个决定，你觉得容易吗？啊，要是我，可能我就不去了，因为我也是胆小的。我跟我老公说，你叫我买一张机票去欧洲。我一个人去，我不去。我也是怕冒险的，他死在路上了，没人知道。要是你，要是换作是你，你去吗？举手，有没有人想去？摇头，估计 99% 都觉得不可思议，是吧？不可思议。那另外，为什么耶和华神啊要吩咐亚伯兰离开自己的家乡呢？圣经学者有很多的猜测，可能他们想，可能是基于当时乌尔的宗教，还有他的道德堕落，因为他们是拜月亮神的嘛，月亮神，然后道德也败坏，所以神要亚伯兰离开那个乌尔啊。但是这个说法也不是令人满意，因为当时迦南地的宗教也好不到哪里去啊。那为什么神要吩咐亚伯兰离开我呢？我们继续看后面的经文啊。第二节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换句话说，如果亚伯兰听从神的命令，离开他的国家、故乡、父家，前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他将得到这些第二节的应许，很有诱惑力啊！他将得到这些应许，就是神要叫他成为大国，必赐福于他，叫他的名为大。亚伯兰也要叫别人得福。听到这里，弟兄姊妹，你要去吗？这个是有应许来了啊，你要去吗？啊，弟兄姊妹，神对亚伯兰说的应许超乎人的想象啊，这些信息看起来是遥不可及的。你想，你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大国，意味着什么？神说要叫他成为大国，这话暗示从亚伯兰出来的国就是要有自己的国土、本国的语言、国民、宗教、组织架构、政府等等一个国家啊，而且是一个大国。但是弟兄姊妹，当时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啊是没有孩子的，是没有孩子了。在人看亚伯兰的前景本是灰暗绝望的，他似乎已经注定没有后代的人啊，没有后代的人怎么能成为大国？就像今天有一些人想生孩子生不出来，怎么神说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怎么孩子都没有怎么成为大国？但是上帝的应许就临到，上帝的话就临到他，而且上帝说我要赐福于你，他的生命将会有转机，前途一片光明，将会有许多的后代。我们想一想，这个画面就很美啊。另外神也说叫亚伯兰的名为大啊。弟兄姊妹，前面十一章那里说，当时的人想建一座城一座塔，为了要传扬他们的名，但是他们用尽力量使自己的名为大，但是却得罪了神，而且还得了臭名。但是亚伯兰完全不做什么，亚伯兰什么都不做，神就说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所以 强烈的对比，意思就是人想要自己的名为大，结果失败了，但是神要使你的名为大，你啥都不用做就可以了，你就单单听神的话语。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会到这里，你会相信神的话吗？有人相信吗？要不要去？可能我们也有不少人说，不会吧，怎么可能？是不是？你们心里是不是也这么低估？神继续说，第三节，神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耶和华神必赐福于亚伯兰，而且叫他成为别人得上帝的福的流通管子，也成为地上万族得神赐福的渠道。弟兄姊妹，通过新约圣经，圣经有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两部分合起来。新约圣经那里说，上帝要叫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因信称义。外邦人要因信靠耶稣基督，他们就被神称义了。称义是指你做对了，神称你做对了。主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大卫的子孙。然而弟兄姊妹，新约的这些信息对于那个时候的亚伯兰而言是非常遥远遥远遥远的事情，对他而言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在信耶稣信上帝的过程里，我们时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上帝啊，你在哪里？你和我说话好不好？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上帝啊，你可不可以亲自跟我讲话，让我知道你是谁？我有啊。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上帝跟你讲话，你会听吗？你会听吗？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很期待上帝能亲自跟我们说话，我们想更多的知道上帝在我这个人身上的带领和旨意是什么。我常常这么祷告，真的，我常常这么祷告。但是真的，上帝真的对你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完全听从和顺服他的话去行吗？比如有时候我们会祷告，神啊，神啊，我要如何做你才悦纳，才讨，我要怎么做才讨你喜悦呢？神啊，神说你要花时间去读圣经，遵行我的命令，我的道，我必赐福于你，与你同在。你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到这样子的信息，你会听从神的话去做吗？比如我们也会问神啊，我们前面的道路怎么办，怎么走？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又是什么？神若是对你说，你去读神，去神学院读书吧，将来服侍我，你会回应神吗？另外，神可能也呼召你去别的地方，别的国家去宣教，做神的工作，你愿意回应吗？啊，弟兄姊妹，按我们的肉体，按我们心所想，我们要回应神的这些是很难的，不容易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做选择。我和蔡传道，我和我先生在2019年7月的时候，我们打算回去悉尼了，回去啊，不，打算离开悉尼回去中国，再也不回来了。因为我们觉得在这边除了教会的朋友，然后当时蔡传道就辞了教会的工作，我们就想，我们还是想回去中国，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开开心心，还有很多的朋友在中国呢， 我们想的是这么想，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09年来澳洲的时候是神清楚的开路，不是我们想也想不到的，神清楚的开路让我们来，让蔡传道来澳洲去服侍神啊。所以我们想当初神开的路让我们来，因为按我们当时个人的能力是来不了澳洲啊，去工作找工作啊，生活，你出国你都没钱，你怎么能出去？我们又不是说去出来怎么干苦力啊，然后怎么样，没有，我们没有这些想法。我们也有身份的，因为蔡传道是澳籍人，我也申请了这个伴侣的签证啊。但是我们想按我们个人的经济能力，蔡传道离开澳洲十几年了，我们想按我们的能力是不可能来，但是神开了一条我们完全想也想不到的路啊！神通过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牧师把我们介绍来一个教会那里。所以我们知道当初是神清楚的带领我们来，我们走的时候也要问问神的意见，我们就是这么想。所以我们2012年的时候7月我们准备花半年的时间去祷告，半年的时间祷告啊，12月底我们就走了，如果神没有清楚的带领方向啊。结果我们祷告不到三个月，神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留在这里，因为神让我看到啊，他叫我去读神学院读书啊，将来去传讲他的道。然后当时也有人叫蔡传道叫我们啊去别的地方开教会啊怎么样。所以不到三个月神就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不要回去，继续留在这里。所以当时我们就留下来了。啊，我后来就去 TAFE 读书，因为啊神学院那边有要求了。他要大学一年级的英文水平啊，我当时是没有本科的这个证书，只有专科证书，不行啊，所以我要去 TAFE 拿一个 diploma， 去 TAFE 读了一年半，接着去神学院读三年半，读书读了五年。这五年里面唯一的目标就是这个目标，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当时清楚的就是这个方向。所以后来出来之后就服侍神，直到今天2013年开始读书，到现在十年了，刚好十年。弟兄姊妹，真的直到今天我和蔡传道清楚知道神对我们的带领是清楚的，是真实的啊，因为若不是神的带领，今天我们已经在中国海南岛生活了，也不会认识大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信靠他，顺服他，搭上信心的一步，那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当然神不会一下子叫你去读神学的，神叫你乖乖的来听他的道，服侍他。至于你将来当不当传道人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做传道人的工作嘛，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等着你们去做。我们看亚伯兰是怎么样回应神。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神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纪75岁啊，然后他就带老婆撒来，罗德还有他们在哈兰的这个财物所得的人口，应该是他家的仆人呢，就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了。弟兄姊妹，我们看亚伯兰完全听从和顺服神的话，他以行动证明了他的回应。我们可以看这个地图。他们本来是住这里乌尔，然后他父亲把他们带到这里， 就停下来。这里好了，然后神在这里呼召，神在这里其实可能已经呼召亚伯兰，然后到这里停下来，神又再叫他来到这里，这样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亚伯兰对神的完全听从和顺服，以及他的行动，你有什么感想呢？你有什么感想？我们是不是为亚伯兰献上感恩呢？还是认为，哎呀，他好傻，陈传道好傻，就这么听神的话？弟兄姊妹，在圣经里，亚伯兰后来被神改名为亚伯拉罕，他被称为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后代了，他被称为是以色列人的信心始祖。这两节经文就是让我们看到亚伯兰的信心和行动。亚伯兰不单是以色列人的信心榜样，也是后来所有外邦信徒的信心榜样。当然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亚伯兰并不是对神永远都那么信心，他也有跌倒，或我们到后面再细说但是至少在此时此刻，他就信了神的话，就出去了，出发了。弟兄姊妹，你听过有人在尼亚加拉瀑布走钢丝吗？这个瀑布是在美国与加拿大交界的一个尼亚加拉河上面这个瀑布落差50多米，然后宽670米。那有人就在上面走钢丝了。大家看到了，很漂亮的，很漂亮的一个瀑布，应该是很出名的。有人就在上面走钢丝，然后许多人看着他走。这个人不一定是这个人，不一定，我说这个人不一定是这个人，我只是从Google 拿个图片给大家看。这个人在上面走钢丝，然后许多人看着他走。他就问他们，你们相信我可以在钢丝上面走过去吗？他们说相信，因为他已经走过去了。然后这个人又推了一辆手推车，然后走钢丝过去过到瀑布对面。当他完成这个很厉害的动作之后，他又问围观的人，周围的人，你们相信我能推着手推车走钢丝过去吗？他们一致答道，相信，因为他已经走过去了。最后这个走钢丝的人的朋友坐在爬到那个小推车上面，然后这个人呢就把他推到瀑布的对面去。哇，太厉害了。当他们结束时，走钢丝的人就问大家，你们相信我能把这个带人的小推车走钢丝走到对面的瀑布去吗？大家一起高喊着相信。他们看到了吗？接着他就问人群，你们当中谁愿意坐在小推车里面，我推你过去啊。没人出声。没人出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告诉你他的生命的见证。但是到你的时候，你也要这个决心，下这个决心，你要不要去信神？你自己要做这个决定，你要不要去信神？还是，哇，这个基督徒不错啊，我就算了吧。 上帝也要问你自己，你要不要也这么信我，信靠我。弟兄姊妹，真正的信心真的是需要我们勇敢地迈出一步，去信靠天父上帝和主耶稣，我们才更多地认识和经历他，经历这位伟大的创造主，独一真神。接着经文说，亚伯兰到了那里，到了世界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神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筑坛敬拜神。弟兄姊妹，世界这个地方啊，这里啊，是亚伯兰停在迦南地的第一个站，它也位于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的中间，这两座山也是很出名。啊，这里，后来律法书是在这两个山上面宣告出来，到后面有机会再说，这两座山也很重要的。事件也位于后来的耶路撒冷以北的40里，耶路撒冷在这里，这里是事件，也临近这个雅各井，雅各井，大家还记得雅各井吗？耶稣传道的时候，他走到雅各井那里，和撒玛利亚，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讲话，是吗？然后耶稣就讲了，跟他讲道，后来这位妇人就信了耶稣所说的话，因为耶稣把他所做的事情都说出来，他所做的是不好的事情，耶稣都说出来，最后他相信耶稣是神，还回到他的老家，到处去传扬耶稣的名。最近考古学家在世界那里，考古学家在世界那里发掘，证实4000年前该城就有人居住。当时的这个情况和创世纪的记载是吻合的。啊，弟兄姊妹，希伯来书作者说，亚伯兰遵神的命令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呢，但是神在这里就跟他显现。神在这里，当他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在这里向亚伯兰显现，并且应许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啊，亚伯兰将要住在这里，他的许多后裔要住在这里，可能这个地现在还不是他的，但是将来一定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是多么的眷顾亚伯兰，神一直在指引着他往前走，是吗？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而且又跟他说，这地将是你后裔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指引着亚伯兰前行，一致让他不至于毫无方向一头雾水，不是，神清清楚楚地指引着他前行。然后我们看到亚伯兰就在那里筑坛敬拜上帝，感谢上帝对他的带领和保守。后面的经文说，第八节，亚伯兰就又往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就住在那里，暂时住在那里，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然后他到一个地方又在那里筑坛，求告神的名，就是敬拜上帝。弟兄姊妹，亚伯兰的父亲他拉是拜偶像，拜别的神的，拜月亮神，但是亚伯兰所侍奉的神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神，天父上帝。第九节，亚伯兰就渐渐往南走去了。弟兄姊妹，从后面的经文啊，我们将会讲到这里的经文， 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经过400年之后，迦南地才真正属于亚伯兰的后代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方。从这里的经文我们看到，神对亚伯兰的说话和应许是真实的，成就了。亚伯兰看不到这些的，亚伯兰看不到，亚伯兰怎么能活到400岁？他好像活175岁左右吧，他看不到这些的。但是神后来就成就了神对他说的话啊，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耶和华神天父上帝说的话是真实的，他所说的应许必不落空，我们真的要完全信靠他，信靠主耶稣，信靠天父上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这位神是否真的存在？你们有想过吗？信了之后还在想啊，还是我自欺欺人呢？啊，我们可能也会想，圣经说的话真的吗？圣经说的天堂真的存在吗？神将来对世人的审判是真实的吗？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信耶稣之后还有这些疑问，不要紧，不要紧，因为如果我们是真心信靠神的，如果我们是真心信靠天父上帝主耶稣的，神必向你说话，神必向你证明他是真实的，他是一位伟大奇妙的神。他怎样眷顾亚伯兰，他也怎么样眷顾我们每一位信他的人。神不会偏心，神并不偏心。下面讲一个见证结束今天的讲道。有一位弟兄没信主之前啊，他自己说他在中国也称得上是成功者，35岁时是中校军队的军官，在90年代也算是人上人了。他说所到之处无不受人鞍前马后伺候着。后来他的太太想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太太是很有抱负有理想的人，他自己也是，所以他们就抱着美国梦啊，就去美国了，一起去美国生活，向往着更好的前程啊。结果这位朋友和太太去了美国之后，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梦想离得太远了，他们的生活极其失败，开公司倒闭，开餐馆被毁，送外卖被人抢劫，最后无家可归，夜夜只睡在弹簧床垫上面。他自己那个时候也身患难治之病，性命堪忧，就病得很重。他最后为了生存就到餐厅去打杂啊。然而他竟然在餐厅打工的时候被一个打工的越南老兵拿枪来枪击他。那个越南老兵不知道为什么要枪击他，可能知道他是一个军人吧。他说生命垂危，最后是妻离子散，离婚了，家败人亡的地步。然而人的尽头，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神的开始，很神奇的。这位朋友分享，他说当他中了六枪之后，他说他的前夫后辈 打洞了，打穿了11个洞，一颗子弹还夹在身体里面，没有穿过背，血止不住的流。很快救护车来到了医院，他的身体开始发冷。他说在生死未卜的时候，他想到了谁？有人说是的，他想到了曾经有牧师，有教会弟兄姊妹跟他传上帝，传耶稣。在生死未卜之际，他想到了上帝，曾经听过的上帝。他说上帝是我此时绝望中的唯一希望，唯一拯救。他对上帝祷告，他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救我。中了6枪了，弟兄姊妹。他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救我吧。经过10多个小时的抢救，他后来活过来了，醒了。他马上心里有感动，有上帝，有上帝。弟兄姊妹，后来这个朋友就愿意去教会认识上帝，认识主耶稣。他说圣经的话对他来说太不容易明白了，超过他的理性。但是他确实经历了上帝的拯救，这个是他无法否认的事实。他也很纠结，但是很神奇的，后来神借着他的邻居，是一位牧师住在他家隔壁，神借着这位牧师帮助他明白圣经，明白上帝，后来他就信了上帝，信了耶稣。他认识到他是一个罪人啊，他愿意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信靠耶稣，信靠上帝。后来他就去神学院读书了，出来之后他就到海外宣教了，当宣教士。再后来神赐一位姊妹给他，重新组建一个幸福的婚姻家庭。弟兄姊妹，在神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是真的，在神里面我们很多是想不到的经历。我们为这位弟兄得到上帝，得到耶稣的救恩，我们献上感恩。弟兄姊妹，让我们就像亚伯兰一样，单纯信靠神，信靠主耶稣，我们必经历神的真实和存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拯救了亚伯兰。主啊，谢谢你让他成为地上万族得福的渠道，你赐福了他，你也使他成为地上万族得你的福的渠道。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你的圣灵所感动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人。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去聆听你的道，遵行你的道，让我们的生命经历你，经历你的真实，经历你的同在。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